中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去求你亮光照亮每一句，开启我们的眼睛。虽然这是旧约的一卷书，但愿今天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能够产生新约的冲击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你，主，但愿你为我们解开每一段的话，也为我们解开每一句的话。主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愿你的恩典格外的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能有领受你话语的恩典，也有叫我们顺服你话语的恩典。主啊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还是来看《申命记》第四章四十四节。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成名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章。然后第六章第二十节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耶和华我们神吩咐我们的这些法度、律例、典章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今天晚上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想把《申命记》第五章一直讲到二十六章。那今天早晨，因为我们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特别讲第五章到第十一章，所以后面呢，我想我们的速度可以快一点。不过我们把几个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，因为讲到神说话了，我们知道神是说话的神，但《申命记》告诉我们是神把他的话再说一次。本来呢，神对年轻的一代说，刚刚离开埃及的那班以色列人说话，现在呢，神是对那些将要进到迦南的那些以色列人说话，在一个月他们就进去了。不止如此，年长的一代、老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，所以现在有的话是对新人来说，只有新人能听见神已经说过的话，神把的话再说一遍。那现在神的话是包括哪方面呢？所以这里很清楚，这里的律法就是神的话。那么神的律法到底包括哪些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法度、律例和典章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把话再说一遍，那么尤其是在申命记里面，神把这些话通通放在像马太福音一样把它放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前面一段是讲的法度，中间讲的律例，最后讲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讲法度，然后呢，从我们大家翻一下哈，然后从十二章开始，一直翻到十六章，十二章翻到十六章，大概四章的样子，大概四章的样子。那么那个一直到十七节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律例。那么从申命记第十六章十七节开始，十八节开始，一直到二十六章，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典章。那么我想现在我们要大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应该对律法应该有印象。那么第一段呢，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，就给我们看见律法的跟见证有关系，我们一说再说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话，神说的话，后来把它放在两块的石板上。这个两块的石板，最后呢，圣灵怎么称呼他们是见证的板，所以这是为神来做见证。所以一面好像是我们应该遵守一些规条，但是不是？表面上是如此，但事实上呢，是在这里为神做见证，因为这十条律法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许多人如果只遵守神的律法，把它当作刻板的律法来守，好像守律法全书一样，那就全部错了。因为今天神把十条诫命给我们，是要为他自己做见证，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摩西把神的话写在石板上以后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面，特别是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那个柜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柜，那么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见证的柜。等到律法两个石板一放进去，它不光是神和我们立约，不光是个柜子，现在柜子就变成见证的柜。 那么然后呢，这个见证的柜放在哪里？放在会幕里面，所以整个的会幕呢就变成见证的会幕。所以无论是会幕安息或者会幕起行，那我们就不管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经过，那么很清楚的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见证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。以色列人现在有两种身份，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身份，为自己而活，另外一方面为神而活。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有两个审判，第一个，你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你要向主负责，还有神托付给你有一个代表，你有没有把神代表错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把神代表错了，我们就错代表了神的见证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嘛，从这个什么西乃山以后，你看神的管教就开始严谨了。过去在那里比方说埋怨没有事情发生，现在不，现在你看见就他们肉还在牙缝里面的时候，神就击杀他们，所以手神的手就变得非常的重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就是过了西乃山以后。所以对摩西来讲，他好像只是发了一顿脾气，对摩西来讲他生气了，结果他用杖连打了两次磐石，其实神只告诉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他好几次求神让他能够进到迦南，神说罢了罢了，你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到底没有进到迦南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人不是为自己活，乃是代表神的见证而活。今天我们不是说过，我们前不久总统刚好派一些先遣的人到一个国家去，然后总统要去，结果呢他们就做了一些羞耻的事，做了一些丑陋的事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丑陋的美国人。那你说我们做了什么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把我美国人通通代表错了。同样的，今天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，要给人看见他是耶和华的军队，给人看见说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出来，然后神怎样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是在沙漠在野地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四十年神用玛纳来供养他们，神叫磐石流出水来，神为他们亲自的征战。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就是神迹的生活，给我们看见神常常动他的指头，结果给我们看见神常常照顾他。所以全世界就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所以这是见证，不是吗？但是呢，不要忘记这里所讲的见证，这里所讲的神的话，现在不是和旷野发生关系，那是第一代。那旷野的生活是漂流的生活，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还幼嫩的时候的生活。所以主管教我们，苦练我们，试炼我们，管教我们像管教儿子一样，让我们能够长大。所以什么时候长大成人，什么时候长成了，那就是迦南的情形。所以现在呢，在一个月他们就进到迦南。那么在迦南怎么生活呢？那最重要的，在旷野那一段是见证，在迦南的那一段也是见证。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是把约柜放在哪里？放在会幕里面。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呢，神是把约柜见证的柜放在圣殿里面。所以你看每年三次要大家去过节，所以等一等你讲的律例讲的典章的时候，神要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，怎么为神做见证。我们现在讲的见证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么过去你们在旷野里面旅行或者安营或者起行，这是神的见证，这是你表示你生命还幼嫩的时候。那现在你终于成熟了，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得生命就是指着旷野的经历，得的更丰盛就是指着在迦南的经历。所以现在不再是漂流的帐幕了，现在是稳定的圣殿。所以你知道每年三次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为什么过节呢？就是把在旷野的故事再重演一遍。我现在不是走在旷野的路上，现在是走在迦南的土地上，走在流奶与蜜之地上。那当他们经历流奶与蜜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过生活的时候，就给人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把迦南预表基督赐福的丰富呢？因为这里不只讲生命，也讲生命的丰满，这里不仅只讲生命，而讲生命的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迦南美地，他们要给全世界看见我们的神，他不光是把一些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像小朋友像幼稚园一样，现在神要慢慢把他们带领长大，神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现在你讲到生命的成熟，现在你讲到神最后的旨意的完整，讲到得胜者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故事都是迦南的故事。所以这里的见证呢，当然是和什么有关系？和迦南有关系。所以一面这里讲到，我们在第五章就讲到十条诫，十诫其实就把神在西乃山下的话再说一遍。现在不是西乃山下了，现在什么？现在已经是在迦南的门口了。在西乃山下，这些的见证是为着你怎么样经过旷野，怎么样经过幼稚的生活，十字架怎么对付我们，怎么叫我们成熟。所以这是一面。可是现在呢，等到把话再说一遍的时候，你看见地点不对，地点不是西乃山下，现在地点呢就在迦南的门口，在一个月他们就要进迦南。所以今天在迦南怎么生活，一个生命成熟的光景，一个生命丰满的光景，要给人看见什么？给人看见我们的神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丰满的神，他的爱是丰满的，他的智慧是丰满，他的圣洁是丰满，不是一点点而已。所以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样的话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，在迦南地，在为他做见证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神最后的目的要达到。神在这般身上有一个重要的目的。那么请记得，今天呢，他们走在旷野的路上，他们要得着神给他们的产业。等到他们真的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哎，稀奇的很，结果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。所以你去读圣经好了，旧约圣经前一段都是讲到神怎么样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，但等到最后一部分，你看见吗？神是以这些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。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圣经啊，你就看见你就发现这个以弗所书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个以弗所书前面有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，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我们得了产业，所以基督当然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这只是迦南美地说的。但什么时候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真的能享受所有迦南一切的丰富，那同时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成熟了，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他的产业。所以下面呢，保罗怎么说？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当我们成熟的时候，一面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但同时呢，现在我们不只有我们有了收获，我们的神也有了收获，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他们的产业，就变成神的产业。而且最重要的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么讲到他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知道是有丰盛的荣耀，这个我们懂。但是我们这些不堪的人，我们这些贫穷的，我们这些背叛的人，怎么会被带到这种地步呢？感谢主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肉体不能推翻神的旨意，我们的犯罪不能推翻神的旨意，神最后一定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。明白，我们不顺服，神会把我们带到顺服的地步。你看见吗？许多人我们不听话，我偏偏要这样做，我要自由，哎，结果发现有一天你就不自由了。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，你看你要的自由反而没有了，所以你很多东西就把你绑住了，你反而觉得侍奉不能那么自由。从前你要自由，结果现在呢？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主总是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顺服的地方，看见吗？所以神所做的不会错的。所以这是两面。 所以讲到第五章要记得，一面迦南是我们的产业，但这个时候呢，这些成熟的这一帮以色列人，结果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他的产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神的脸上就有光荣。